各位听众大家好啊，今天呢是2024年3月6日，依然啊我不是太想谈 A 股啊， A 股里面有那么一些波动。 A 股其实啊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是比较立场化的东西，就是说你基于自己个人的立场啊去看待这个市场，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判断。比如说你多头对吧，你就忍不住别人去看空，你是空头你可能就不能同意别人那种看空的观点，对吧？所以呢多空这个阵营都是非常壁垒的分明啊，在这种情况下面其实谁都说不服对方，对吧？多头不一定有道理，空头不一定这个道理就是真的道理啊，就是各自说各自的。在这种情况下面大家就没有必要去争执了，对吧？因为未来事实一定会说明到底结果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呢就不用去说了，因为我们之前前期我们的逻辑已经说得非常的这个清楚了，对吧？啊，所以我们把 A 股呢就放边上啊，无论是板块大盘还是个股我们都不说了，放边上。我们还是来聊我们对财经的一个底层的逻辑。什么叫底层的逻辑？底层的逻辑就是说你对财富的一个看法啊。最早的时候我这个栏目叫什么，我这个栏目叫三观论。三观就是你自己个人是什么样的世界观、财富观、人生观啊、价值观，那过去就是三观嘛。其实这里面观可以体现很多观，就我刚才说的已经说了四个观，对吧？就是你的观是什么观，决定了你看世界的一个角度。什么叫井底之蛙呢？井底之蛙因为你在井底嘛，所以你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洞口，对不对？你不跳出去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是一个二维的动物啊，你是一个二维的生物，不叫动物啊，二维的生物啊。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说话有的时候特别扭呢？因为我自己呢看了很多东西之后呢，有的时候特别的强调吧，用词精确，就是生物、动物、植物它是有区别的啊。有的人我说有的人他就搞不清楚这东西之间的区别，所以他张口就来啊，就是你这个东西对吧，啊，就可能把这个东西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概括就是。所以我说的时候我说哎，二维生物要比二维动物这个就要精确了，对吧？啊，就是你二维的生物就不能理解三维的生物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四维的又是什么样子的，多维又是什么样子的，对吧？但是呢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去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概念，他就会觉得诶，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对吧？你在我的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当中，我们当然要去谈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其实就是什么井底之蛙。因为如果这个井底之蛙它是一个二维生物啊，它的世界就是二维的，你就跟它谈三维它不能理解。那么回到我们的主线，实际上我们的逻辑都一般都是谈什么财经，对吧？所以我们在谈财经的时候，如果说你紧盯着 A 股，即使说你不知道印度股市怎么样、日本股市怎么样、英国股市怎么样啊、美国股市怎么样，你都从来不看、不去了解，那你是不是就是一个井底之蛙？那你这个井底之蛙会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会体现在对游戏规则上面，就是诶，别人市场是怎么交易的？比如说做空，这个美股市场当中从来不缺做空的工具。第一，比如说透支，比如说转融通，对吧？比如说这个融资融券，这个美股市场上你如果去开个户，它本身就自带三倍融资融券，三倍融资融券。那因为如此而美股市场就一路走低吗？崩盘了吗？没有，对不对？所以做空有做空的机制啊，有这么一个游戏规则，这不是市场必然下跌的这么的一个前置条件啊。所以就此呢我们就也不展开了，哎，我也不想展开了，我们不展开，对不对？好，那么在前次的节目当中，哎，我跟大家说了一个停车的时间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留言区啊，就两个人啊，有摇头的，有叹息的，有干嘛的啊，我也没去看这个收听率是什么样子的，我也不是特别的去在意这么一个东西，对不对？那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去说这么一个其实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很细枝末节的这么一个事情呢？就是你的三观啊，我认为啊，我就是说教一下啊，有的时候我不想说教，但是也不得不去说教一下，就是你的三观决定了你的财富观啊，你的财富观。那时候如果说你仇富，其实你仇富没问题啊，但是你仇富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就是你仇富了，是不是你就是把自己永远放在了一个穷人的地位上？对吧？比如说我开80万的车，我还是回过来说我告诉你车，我开80万，虽然我没有开800万的车，我也没有开5000万的车，因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 800万的车，真的有5000万的车，对吧？我没有到这个级别，但是我是开80万的车，那我觉得我已经是在这个社会上，哎，有那么差不多 1% 的人群当中的，已经处于 1% 到 5% 啊，这个人群当中了，对吧？那么你如果说看不起这部分人，一种是看不起，一种就是仇富啊，有这种敌视的眼光，那你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穷人的位置上。那你想不想成为一个富人？你在这个世界上过这一辈子，你的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对不对？你这个目标不是说为了你自己个人，你是不是想让你的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所谓的好日子是不是财富自由？是不是成为一个富人？对不对？如果说你的心底打心底你就仇富，那是不是你就准备带着你的孩子和你的老婆过一辈子的穷日子？这是不是一个颠覆真理的逻辑？是吗？是，你到我的留言区，你也留一个言说是，我这辈子就准备以穷为荣，对吧？我觉得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要向谁学习？我们真的是要向富人学习，对吧？我们先别做道德审判，说这个富人他钱是怎么来的，对不对？他是违背道德的，他是贪污啊，干嘛啊，剥削啊什么之类的，这些是别人告诉你的啊。说到底是别人告诉你的，他挣钱挣得不光明正大。但是我们退一步说，这个世界上如果说把财富以一个纺锥形的这么一个形状去形容的话，那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当一个社会进入到一个正常的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的时候，那么中产阶级的钱来的是非常正当的。就像我们说典型的中产阶级是什么？医生、律师，这是典型的。那么这些典型的人挣到了，他们把他们自己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他们所得到的财富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财富。这是你们学习的榜样啊，这是我说的啊，穷人学习的榜样。为什么穷人不管是自己还是让自己的孩子好好读书，通过读书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最终成为什么？不是要成为首富，而是成为一个正常的中产阶级。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底层的财富观。我们说的财富观，我想啊，通过我的节目，但跟大家一点点聊，不一定说我说的全都是正确的，但进入了这么多年，我认为我正确的成分是占了非常大的比重的啊。我不会像其他的一些那个这个维维啊，那个假假啊什么之类的啊，对，告诉你这个什么东西是正确的，这些话都胡说八道，我觉得都是胡说八道。为什么？但凡你自己有一些正常的三观，你都会立马第一时间认为它是胡说八道，对吧？但是我说话还是会收敛，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偏颇的地方，但是啊，我有点忍不住了，我告诉你我是正确的，我希望你相信我说的是正确的。大家一起通过我们这个节目，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啊，这个社会中慢慢步入到正常的富裕阶层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你这个第一步在哪里？改变你的财富观，对财富的一个判断，而不是像什么东西啊，看着我的车是80万的，就说开特斯拉的难道会有好人吗？能够问出这么一句话的人，并且点赞的人，你想想他在这个世界上会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层？简单吧，好吧。好，那我今天就不多说了啊，就说到这里啊，谢谢各位啊，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